好，谢谢，家人们，晚上好，早上好。好，我现在先来共享屏幕啊。好，现在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OK，我的声音怎么样了？
很好，很清脆。
OK，好，因为我在这地方就是堂区的这个网啊，它是开放式的，所有来的教友都可以上。可能一会儿他们来进堂因为就是7:40有弥撒，可能会受到影响。假如没有声音的话，大家就告诉我一声啊。
好嘞，
好，谢谢。好的，今天我们第六课，奉耶稣之名，我行使权柄，这也就是五把钥匙的最后一把。来，我们来看，主耶稣曾说，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样大的信德，他这是引用的基督教的话，就是用命令的话语。就可以移动山岳，就是那我们在圣经里边说，你有芥菜籽这么大的信德，你对这座山说移到海里去，它也可以的。在马窦福音的17章20节啊，在这个说，以及它能摧毁魔鬼对我们的控制，并将它的根基彻底的铲除，这是圣马克西穆这个希腊的教父，他说的这上面这一句话啊，在我们书上都有，就是在书上的刚一开始的这一段。当我们要有那样的命令的时候，魔鬼就是说他必须得离开。你已经弃绝了仇恨之魔，我们命令他离开。他也就必须离开，除非还有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处理。就是在我们心里，假如还有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他就不会那个啥。下边就是这个莫妮卡的事件，作者在讲这个莫妮卡，他说花了2个小时与莫妮卡谈话，并为她祈祷。他好几次说自己感到平安，我们也准备结束祈祷，但没有就是任何的证据显示他释放已经完成，就是在他的这个事件里边看不到他的释放啊。莫妮卡与我们，对于莫妮卡是就是这种深感同情，也迫切希望看到主耶稣使他获得自由。他一个2个小时，他们已经很疲惫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只有洞悉人内心深处，必须尊重他的时刻，就是天是的时候，是我们过的，有时候是我们的问题，或者就是在我们里边有这种控制。面谈的开始，我的当耶稣复活后，就是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呢，你们要去，就是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那这一段是这个马窦福音的28章18到20节，我们去看这段圣经。耶稣从天父领受了权柄，这是多大的权柄呢？是包含着天上地下的一切的权柄都给了耶稣。天父的代表可以说是耶稣，耶稣在这个时候就代表天父啊，他与天父是一体的，他是天父的代表，他拥有一切。耶稣医治病人，赦免罪过，借着他所领受的权柄宣讲天国。耶稣的权柄是。 百姓惊讶啊，可以说耶稣的权柄使百姓感到惊讶无比。他们彼此说：“这是什么事？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邪魔，而他们竟然出去了。”路加福音的4章36节，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对于人来说，没有人有能力使魔鬼屈服。罗马的百夫长了解就是权柄的运作，就是他的仆人病了，他告诉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可以好的。他说，但是他知道这个权柄，就是真正的权柄是来自哪里，是谁有权柄。说耶稣的权柄是来自天主。这位百夫长呢，他知道，以某人的权柄所说的话具有力量。就说，当时百夫长回答说：“我手下有人，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你，他都来。对人的话语，就是说在他的那个位置上，他还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他知道耶稣的权柄呢，来自天主，所以说这个权柄是无限的。因此他说，只要耶稣说一句话就行了。”他的仆人就会好的，依赖天主的手指去。耶稣了解权柄为何，他只按照天父交给他的工作去做，他只按照从天父领受的话语去发言。罗马福音12章49节说，仗赖天主的手指去抹，天主的果已来到你们中间了。当然在这个地方，当时的那些人说他仗赖魔王去抹，但是耶稣说，我仗来天主的手指去吗？路加福音的11章20节也在谈这个事。我们的权柄来自于耶稣的关系，这个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信赖他多少，我就能从他那接到多少权柄。耶稣公开传教的过程，他把驱魔的权柄给了12宗徒和72门徒。他派遣他们去出外去宣讲天国，驱逐魔鬼，为的是天国早日临现，并且摧毁魔鬼的作为。权柄并不属于他自己，当然同样也告诉我们啊，权柄不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领受的。任何人持有的权柄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怎么样，属于赋予他权柄的那一位。我们知道我们的权柄就属于耶稣基督，你我都是天主的代表啊！我们因着与他的关系而得以行使这权柄。这个书上也在写着一个例子，一个警察员，就是一个警察，这个官员，他持有就是警方的这个权柄，因为他穿着就是这个警察的制服，佩戴他的徽章，表示怎么样，他被赋予了这种权柄。那同样，那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与耶稣基督是合一的啊，只有与耶稣基督合一并奉行他的圣名，那我们才能在精神界行使权柄。合一是双向的，行为和言语都是和耶稣合一。没有被天主邀请的，在这个宗徒大事录19章13到15节，我们知道那几个人因耶稣的名驱魔，被魔鬼就是抓的衣服什么，把衣服给他们脱了，然后把他们浑身打的都是伤，然后他们走了。所以说他说魔鬼还说，保禄我认识，然后你们到底是谁呢？那我们就看啊，当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是行使这个权柄和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话，或者是说我们信任他不够，再一个我们的生活的这种悔改，或者是悔改就代表我们的信任，就代表我们的信德。假如我们没有信德，可能我们就悔改就不是真的。你信任他的爱吗？再一个就是问我们自己啊，我们信任天主的爱有多少？信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多少？你是否跟那些 寻求与主基督密切来往的人建立关系并保持联系呢？这个就说我们真的去追求这一方面与天主的关系吗？然后他建议我们，就是假如我们想用这个权柄，再建议读本章的第二章，就是知道主耶稣有权柄派遣我们，如果我们被派遣，我们就持有他的权柄啊。主与我们同行，更重要的是呢，拥有天上地下的一切的权柄那一位将与我们同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啊，耶稣说的。耶稣的话语所具有的权柄，即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延续，因为他派遣我们做他在世上的工具。记住，我们是工具。我带着耶稣，我带着圣子的权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天主第二位耶稣基督啊，他的权柄。他渴望将福音传给全人类，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尽本分去成就这件事。在若望福音里边，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就是他复活的显现给宗徒们说，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啊。若望福音20章21节，耶稣带着天父的权柄，而现在呢，我们带着圣子的权柄，生命的各个层面都放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是说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可以说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边，都放在他的权柄之下。当我们越来越将生命的各个层面放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权柄，你越顺服于他，就越成为他的工具。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在耶稣基督那地方都领受了制服邪魔的权柄啊。马尔古福音就是也给我们说，也以耶稣就是告诉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作为结束啊，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信的人。耶稣对十一门徒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当然这个地方马古福音里边说的特别好，这一段啊，就是有奇迹相随，甚至吃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会受害。在这个地方领受权柄去扩展天国，首先要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开始，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啊，一定要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呈现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要分享好消息，我们自己宣讲好消息，我们自己应该是分享好消息的第一个人啊，就是说我们先应该给我们自己传福音，更深入自己接受的真理啊，我们要更深入自己接受的这个真理，直接转变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真理成为我的生命，真理会揭露我们原先相信的谎言，让我们摆脱枷锁而得到自由啊，让真理来照亮我们的生命。真理中养育子女，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做父母的啊，要在就是你的责任里边，在真理当中养育，然后呢并保护他们不受邪魔的影响，这是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必须的就是说在这个里边去信任我们的人，就是当我们带动别人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真的帮别人的时候，当别人来求你为他祈祷的时候，向你吐露心灵的秘密的时候，此时呢你就是他已经要求你啊，你就成为基督的代表，成为天主爱与慈悲的工具，去接纳，去托起这个生命，去帮到这个生命啊。最后呢，有些人在教会和社会中被授予职责，天主赋予他们领导的权柄，为揭发并摧毁魔鬼的作为。我们有权柄，就是说我们有责任，有任务就有责任。我们就是 拿到这个权柄呢，就能摧毁魔鬼。本书的第一部分提出的原则是为帮助你自己，就是你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并响应耶稣。就是说白了，当我们学了这五把钥匙之后，就是整个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悔改，然后活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样貌，然后呢，识别魔鬼的诡计，把所有魔鬼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通道都给他堵死了。然后呢，就用我的权柄来命令他出去啊。说第二部分呢，是说明如何应用这些原则去帮助他人摆脱邪魔的影响，以得到自由。先在我们身上啊运用好了，我们下一步再说帮助别人的事。行使权柄啊，马尔谷福音1:15就是邀请我们说，就是。不仅要我们离开世俗和黑暗的世界，同时也邀请我们进入天主要赐予我们的产业，天主爱子的国度。借着信德，我们就是要付诸行动。我们既然已借着信德付出行动，忏悔所有的罪，弃绝魔鬼的作为，却仍然留在这种囚禁我们的牢狱里，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弃绝了魔鬼，然后呢，我们也忏悔罪，但是我们呢，还有就是一些不愿意走出来的，还把我们自己留在这个里边，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要学会，要弃绝就彻底，要悔改就彻底，耶稣打开了这个监狱的门，就是耶稣为我们打开。但是说，难道现在不是推开门走出来，进入新生命的时候吗？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我们就不要迟迟的不出来了。释放过程的就是这些部分，对于邪魔行使你的权柄，是释放过程必要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就是对邪魔行使你的权柄啊，非常重要这个部分，就是对你生命中的敌人和他的作为呢，行使你的权柄，这是你的信德的表达，表达你相信什么，你相信耶稣是谁，以及你相信自己与耶稣的关系如何。就是我们不愿意生活在魔鬼的控制当中，也代表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愿意生活在耶稣基督内啊，我和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命令他出去呢，我们知道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女的生活负责。当我们知道敌人正在作乱的时候，我们有权柄命令他离开。再一个说，经验与智慧啊。但经验与智慧告诉我们，说着命令的话语不可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分开，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首先悔改啊，首先悔改，不要让魔鬼就是可以说抓住你的把柄，就是我们那些不悔改的生活，罪恶的生活，就是给魔鬼在喂食，而且可能说就是给就邀请他，就是给魔鬼一个平台。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是我们获得自由的这个成长的重要要素啊。如果我们不处理问题的根源，并领受天主对我们生命的这种肯定和祝福，我们只不过是将魔鬼赶到了这个旋转门那里。他出去是因为我们奉耶稣之名命令他出去。但他立刻又回来了，他还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你叫我走，但是你看，我又有你邀请我的许可。这就说明我们的假如生活不悔改，他就又回来了。封锁这个邪魔的所有的通道啊，当我们用权柄封锁任何邪魔入侵的通道时呢， 就是他的邀请就被撤销了，他也必须离开。怎么封锁？就是把我们的情绪全部拿走了。你看我，我就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小魔鬼就来了，小魔鬼就在生气里边。你骄傲的时候，小魔鬼就在骄傲里；你愤怒的时候，魔鬼就在愤怒里。哎，你怎么说呢？你所有的就是你这些情绪里，你都能把魔鬼怎么样？就是说他都能钻进来，那就是他的通道。当你把这些，就是说我生活里边我生气了，我马上转向耶稣，告诉给耶稣表达，说耶稣这件事刚才我真的有情绪了，然后我就让耶稣来看我这个事，可能就一下子就把魔鬼的通道怎么样就封住了，他就进不来了，是这个啊。但是我们要心口合一，我们嘴巴里说叫魔鬼出去，但是我们心里边呢，又留下了，就是说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嘴和我们的行为，或者是和我们呈现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头脑和情感是不一路的，这个就不行。所以说心口合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一致的，就是让他离开，彻底的悔改。我们与耶稣是同一阵线的，当我们与耶稣站在同一阵线，便拥有耶稣制服邪魔的权柄啊！我们的生活里，假如都是爱，我和耶稣在一起，肯定的就能制服。当然，这个说，魔鬼受欢迎的地方，就是说，但在魔鬼受欢迎的地方，我们不能指望他离开，对。想指望他离开，就是你看他这说的例子。如果你不愿意把藏在床底下的这个色情产物丢掉，这命令淫欲之魔离开又有什么益处？没用，就是彻底的丢掉它，完全的撕毁它。可以说这个例子，我听说一个弟兄告诉牧师，他走进成人这个书店前，一直行使权柄驱赶魔鬼，心里这样才不会心想这样才不会被邪魔就是捆绑，真是糊涂自欺的行为。对呀，这是一个没用的行为。命令的话语，当你响应了相信、悔改、宽恕和弃绝的召叫之后，下一步行使权柄就极为简单了。就是你的生活彻底的悔改了，然后你该宽恕的都宽恕了，你弃绝了你所有的那些负面的那个情绪，这个就当然非常简单。行使权柄的时候，一定记着，要是开口大声说出来啊！为什么要开口要大声说出来呢？因为我们说的不单针对人，而且是对魔鬼啊！当我们开口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信德，但是呢，说给魔鬼听的啊，不单单对人。阻止我们行使权柄啊，压迫着我们的东西，往往会阻止我们，就是了解自己有权柄，奉耶稣之名去制服他们，毫无价值或者骄傲不信，无论敌人是谁，他们都不会，就是说，他们都会极力的阻止我们去了解和行使和制服他们的权柄。当然了，魔鬼肯定的。那不乐意我们去制服他们，他想方设法的给我们怎么样？就是放一些相反的思想，或者是让我们骄傲，或者让我们感觉到这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是让我们不相信，或者里边给我们放上恐惧啊什么的啊。假如我们是第一次行使这个权柄的，我们呢，就是说。有人与我们一起，或为我们说出命令，不仅 必要且大有帮助。这个，假如我们是第一次，我们就需要邀请有经验的人来和我们一起。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让他们帮我们说出来，可能对我们有非常有帮助。听见以耶稣的权柄发出的命令呢，使我们感受到他的权柄能驱散我们的恐惧，揭露我们心中的不信，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对付邪魔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对付他。当然，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就会能表达出更深的这个信德，也奉耶稣的命令啊，可以说魔鬼必须要离开啊。天主可以处理，就是假如你是新手，又没有这个别人带领，没有人提供就是帮助，放心啊，天主可以处理。当然，他也建议你找一个教会的牧者，或者是灵性生命比较成熟的朋友啊，与他分享，就是说这本书信靠天主，其余的一切呢，他自己会完成，就是天主会带领你。说出命令的祈祷时呢，不要认为是使用自己的祝福或者自己的权柄，而是耶稣透过你来彰显他的德能。记着，我们拥有的权柄是领受，那不是我们的啊，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灵性的这种征战啊，在灵性征战中，我们应该时常的警觉是耶稣透过我们来拓展天国。如果我们是看自己，试着评估自己拥有的权柄，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就是我们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了，我们肯定会失败。那我们放在耶稣身上呢？赖着他，和他一起啊。我们一向是奉耶稣之名斥责邪魔。奉耶稣之名说话，既以耶稣的身份、他的性格和他的圣神行动，无论何时，不管什么时候，当我们说出命令时呢，永远要记住，我们是他的工具，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工具啊。知道自己有很深的灵修束缚，然后就是说认识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束缚啊？假如有，你先去求教会的牧者来帮你，花时间与这个灵性成熟的朋友讨论，就是这本书的前几章，并且呢一起去祈祷之后呢，你再去行使这个权柄。为了安全起见啊，对于每一个人说，祈祷之后呢。并且一起祈祷之后啊，你才可以行使这个权柄。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针对你已经弃绝的那个部分去行使啊，这一点要记得，不能冲动啊，也不能冒险。假如说在你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说邪魔现形了，你也不要害怕，又一时解决不了，但是你不用怕啊，千万不要就是说。一直强迫命令他离开，你不要冲动。就是有时候魔鬼故意引诱你，让你冲动啊，别冲动，也别冒险。你要告诉他，就是你不要扰乱我，我因耶稣基督之名命令你，不要扰乱我的生活，不要扰乱我什么。就是你的眼睛时刻定睛的，不是看着这个魔鬼，而是你是看着耶稣。记住，你就不理他，但依耶稣基督命令他。同时呢，向有经验的人去求助。你记住，一定要向有经验的人去求助啊！不要见人就说，可能也帮不了我们。你在天主的手里，这个要发信德了。你就想，我是天主的人，我是天主造的魔鬼，你只是天主不允许，你啥也干不了。我们知道，亚尔斯的本堂神父就是圣维亚内神父，他听告解有一回，就是说。以前就是他，慢慢的名声越来越大，就是说听告解都知道他听告解好。到后来他一天都听16、7个 消失，然后神父就没办法休息，然后就是天天烀一锅那个地瓜啊，就吃，就是饿了就是有个时间就吃个地瓜。这一次就是他中间有休息的时间，他就刚上床上点一根蜡烛在床头，然后刚上床上一躺，一个大狗就来到他的面前，就吹他的蜡烛，挠他的脸，不让他睡。但是这个神父就在那躺着，就看着他，就说天主不允许你什么也干不了，就这样告诉他。但是他就跟着神父，神父就端着蜡烛去厕所。那个时候又就是说又不像现在，就是有那个房间里有卫生间，他就去就是说院里端着蜡烛，那魔鬼就挠他蜡烛，就吹他的蜡烛。神父还是说天主不允许你什么也干不了。不理他，就这种，他拿你他什么都做不到，真的是这样，你就不用理他，你就是，即便他现行，你也不用怕他，他没有什么可怕的，天主不允许，他什么都做不了，你就相信我就是天主的人，我就在天主手里边啊，你就心里边就是这种非常踏实的这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你永远记着，天主是胜利者。天主是释放者啊，马窦福音的6章26节，他是你的释放者，记住这个点儿，不用怕他们。你想获得自由吗？花时间与基督徒的这一种团体相处，而且领受天主给你的爱与接纳，让真理改变你。就是我们要真的生活必须要改变，不能像以前，就是说我想生气就生气，我想发愤怒就发愤怒，不用那样啊，一定要改变，让真理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活，来指导我的生活。再一个，养成写心灵日记的习惯，与你的朋友或教会的牧者一起祈祷，让自己投入发挥创意的这种活动与服务他人，不要过度的关注自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要就是说以自己的事当大事，然后学会服务。我相信有许多尚未完全释放的个案存在，是因为当事人害怕，或许没有意识到那些深埋在黑暗里的东西，也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有些人呢，或许跟天主讨价还价，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获得自由。如果这是你的写照，那么你祈求获得渴望被释放的恩宠吗？就问问自己哈。假如这些是作者说的是你的写照的话，你看你求什么？释放事工需要有什么啊？需要适当的环境，记住中性。充满爱的人际关系，这个释放的这个需要的啊，使人在回应转变的过程中，能够勇敢、诚实并获得接纳啊，这个环境是非常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的中心还有充满爱的人际关系，通往自由的这个旅程是缓慢的，大家不着急啊，有时候。就是有时通往自由的这个旅程是缓慢的，驱使我们怎么样怀抱热切的渴望，拥有通往自由的这个真理。同样，有好多时候就是，当然天主的一句话也就能够改变。有时候你有足够的信德吗？有，就是天主一句话可能也就改变我们。某些情况需要更多的心得，在马窦福音的17章14到20节叙述门徒无法驱逐这个魔鬼，是因为他们怎么样缺乏心得。但在这种背景下，耶稣只要求他们说有芥菜籽般的这种心得就能移山。我喜欢把心得解释为就是心得是什么？对于天主在基督内的启示做出充满恩宠的回应。就是我有生活的果实，这才有信德。缺乏信德，我们缺乏信德，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天主的伟大，或者我们没有响应他的启示，拿天主的启示不当事。天主与我们， 天主想要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这个渴望呢，就是说天主的这份渴望从来都不缺乏，他想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但当我们按照天主的启示行动时呢，信德自然就会增加。就是说，天主的一部分天主做了，该我们的呢，我们也要做啊。信德的行动与生活，以信德行动，你必须说出来。当我们以信德生活，是开创一段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伟大工程的历史。要学习以信德去生活，你有足够的信德吗？你当然有，记住啊。当说你有信德吗？你说我有，你要有这一份，就是说，愿意有这份信德。信德是恩赐，不是我，可以就是说想有就有的。然后是恩赐，我相信天主会给我。身为基督徒，你要学习以信德去生活。当你这样做，你就在建立一段参与天主伟大工程的历史啊。第一次做释放祈祷，你必须信赖天主曾在你生命当中的其他作为，就是说在你生命里边，就是天主的那些作为曾经在你生命里边显过奇迹，你再回顾那些，回顾天主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些恩宠的时刻。同时呢，你也可以相信别人的见证，就是你听到别人说的奇迹的见证，你也要相信。当你这样活出了信仰呢，天主将继续在你身上行使伟大的作为。天主能以他想要的任何的方式行事。到了晚上，人们给他送来了许多附魔的，他一句话就驱逐了恶神，治好了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马窦福音的8章16节。学习释放的原则非常重要，我们学习如何与主耶稣合作，帮助那些努力寻求并渴望领受祝福的人。如果我们认识释放祈祷的相关内容，就比较不容易受骗上当了。当然，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学会了我们怎么样释放，怎么样就是说驱逐魔鬼，当然我们就不上当受骗了，对吧？有时候我们上当受骗，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他又说到摩尼卡的这个事件啊，当摩尼卡就是告诉我仍然有些害怕时呢，我知道还有东西尚未揭露，经验和知识使我不至于陷入过去曾犯的某些错误啊。告诉我们，在你的经验啊、学的知识里边去学习。我们需要相信的是，耶稣可以使用他喜欢的任何方式使人得到自由。他用一句话就能驱逐魔鬼，有时呢，他会追根究底的提出问题，这叫面谈式的谈话。有时呢，他却不这么做，仅仅与耶稣相遇就能产生立即的悔改。对呀，耶稣愿意怎么样都可以啊。保罗的故事这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同学和他分享耶稣的事儿，他明显的就拒绝，不接受福音，他不信。但是当他滑雪的时候出了意外，他昏迷了3天，这些同学们都为他祈祷，但是我们也看到祈祷的效果，担心他的灵魂能否得救。就是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呢，他说我看见了他，他很美。他看见了谁？他看见了耶稣。他说耶稣很美。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天主愿意啊，他就这样做了。他虽然说他不接纳他，他明显的那个，但是天主愿意，借着带导的，这可以说带导的效果也非常大，对吧？当然，对于天主来说，他所做的每件事，可能有好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哎呀，真的不可思议。我们无法限制天主的行事的方式，耶稣的启示可以在瞬间成就。但是我们可以呼求天主，请求他释放我们。有时呢，他会立刻服听，但是他更常是带领我们走漫长的旅程，教导我们更多灵修生活的事。 以及如何成为他的工具去服务他人，这是他的方式。好，接下来我们祈祷。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耶稣基督，感谢你赐予，看不到上面的这一行字了。你们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
但是我这边挡着，我看不见。我知道现在你与我同在。念下一趟，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属于你，我无所畏惧。奉耶稣之名，我命令我弃绝的所有邪魔，以及我承认的罪过背后每一个隐藏的邪魔，现在立刻离开我。耶稣，感谢你使我从邪魔的影响中释放出来，得到自由。天父，感谢你派遣圣子来拯救我。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末世录12章10节。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说，我们不再受到黑暗国度的影响而苦苦挣扎，
而要以
天天主子女的身份完全的进入天主赐予我们的产业。这也就是说，下一章将帮助我们你领受天主赐予你的祝福。好，今天的课程这些内容就结束了。好，谢谢家人们。
谢谢，谢谢我们的修女哈，少修女给我们今天讲的，奉耶稣之名我们所行使的权利。我们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哈，就是说我们的权柄是来自于天主，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记清楚。而是权柄呢，也是属于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建立一定的关系，而且耶稣基督他也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都离不开耶稣，都应该和耶稣结合，而且我们要有悔改的心，顺服的心，在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们逐渐的和耶稣建立一种性德的性格信靠，因为只有这些过程，有了这些经历，然后我们的生命才和耶稣建立了那种关系哈，能够把我们带到主的在和主在一起，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行使他的权利，驱除魔鬼，也圣洁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一种圣洁和圣化。在这里确实今天我也领受就不是很透彻，但是我能知道的就是这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首先要用天主的真理哈，来改变我们自己，也就是说用圣经的话语，天主的每一句话，我们按着他的话语，他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也就是在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首先要领受天主的真理，要就是这行使的权利权柄一切都靠天主，我们只是一个工具，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完全的把自己放空，完全的把自己给就是说完全把自己的心哈全都交托给天主，任何事情都有天主的参与，相信我们的生命将发生改变。好，谢谢家人们的聆听。 我说的不是很好，我能理受的就这么多了。感谢天主，谢谢小修女。好，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吧。修女，
好的，看家人们没有问题的话，哎，他们有事吗？就是看看姚颖他们是不是要说有话说，或者家人们要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
啊，修女，少修女，谢谢你，谢谢你辛苦准备了这么多课件，还有在课堂上根据咱们的个案进行那么详细的一对一的辅导啊。然后您的第一部分，这本《释放心灵的枷锁》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您给我们分享完了。那再过两个星期就是9月2号。李老师的默观生活的课程，下学期的课程就开始了。然后修女也准备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的课程，就在我们整个默观生活课堂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再请修女继续给我们分享第二部分的这些内容。所以也请大家在结束了，我们已经听到了修女把这本书里边最精华的前半部分，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给我们分享完了之后，大家还是希望大家有闲余的时间再去重复读这本书，然后重复听修女在这本书里边给我们分享的，比较有个就是修女经历过的哈，她的个人的这些内容，好吧？谢谢修女。
感谢天主啊。好的，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好，那我们结束了祈祷，做个结束祈祷哈。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感谢天主，谢谢天主在这今天此时此刻给我们的这些灵粮马拉，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受教，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去成型。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有太多的不懂，但是天主圣神，你派遣你忠心的仆人少修女，把你的话语带到了我们的心中，播在了我们的心中，把这颗种子播在我们的心中，让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让我们在每天的思言行为当中能够成型你今天所教给我们的如何的释放，如何的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拒绝一些东西，来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谢谢主，也谢谢我们的家人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来领受天主给我们的这样的丰盛的玛纳啊，谢谢主，也谢谢修女，谢谢我们亲爱的家人们啊，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好，再见。及子圣神，阿门。